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欧盟将举行高峰会谈，议题涵盖台海局势。2024拜登想再战川普。奥地利和荷兰出台新封锁令，维也纳40,000民众上街。南海补给船遭中共海警阻挠，菲律宾军方将恢复任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矿场遇袭，五名中国公民被绑架。为人类登陆月球做准备，美国宇航局寻找为月球供电方式。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举行面对面会谈，目前双方仍在磋商时间，有可能安排在本月29号。双方会讨论的议题包括加强因应中共、台海局势等。日本外务省表示，咁将是米歇尔2019年12月就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后首度访日。岸田同米歇尔举行会谈时，将讨论到日本同欧盟加强合作，因应霸权主义行动扩大的中共，预料亦将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进行讨论。另外，日本方面指控中共海军的一艘测量舰在17号晚在鹿儿岛县屋久岛和口永良部岛附近海域驶入了日本领海。防卫省未透露驶入期间的详细行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共政府传达了严重关注。18号以后，日方发现中俄驱逐舰等共三艘经对马海峡驶入了东海。防卫省认为中国亦同俄罗斯携手，活动趋于频繁，已经加强警惕。据华盛顿邮报11月20号报道，79岁的拜登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而川普亦没有排除2024年争夺总统大位的可能。拜登的密友前民主党参议员多德 Chris Dodd 透露，他听到拜登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计划再次参选。报道称，拜登本月较早时候在一次虚拟筹款活动中亦这样告知一小群捐助者。但是拜登的第一任期已经过了10个月，随着 Delta 变种的迅速传播，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混乱局面，每个月边境非法移民人数不断创历史新高，拜登的民调正在不断探底。最新的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发现他的支持率只有 36%。 另外，尽管拜登的顾问表示目前他的健康不是妨碍竞选连任的因素，但拜登上任之后在多个场合出过差错和事故，还是令外界质疑他的健康状况。就连民主党内对拜登寻求连任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亦不在少数。佛罗里达州律师摩根 John Morgan 是拜登2020年大选的大金主，他含蓄地暗示说，他未来三年的健康状况如何呢？要看一看美国的平均人寿列表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目前的形势对民主党颇为严峻，多种迹象显示明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要维持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微弱优势，充满挑战。共和党只需要在参众议院各夺回一席和五席，就可以夺回多数党地位。而近期已经有数位民主党国会议员陆续宣布退休，不再争取连任，显然这将令共和党受益。美媒 Political 报道，川普表示可能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宣布是否角逐2024总统大选。目前共和党总统选举的潜在热门候选人还包括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等。川普早前表示很多人都是好人选，但是他们大部分都说如果我参选他们就礼让。川普退任以来仍然保持在数家保守派媒体上亮相，并多次为他背书的共和党人举行集会和筹款活动。多项民调显示川普仍然是共和党的造王者，对共和党的影响力举足轻重。欧洲疫情再亮红灯，各国新确诊数字破纪录，甚至今年圣诞节恐怕将面临再度封城。奥地利政府对未接种者制出禁足令，但确诊数字仍然继续上升，于是在19号宣布 要在22号起重新恢复为期20日的全国封锁防疫，民众在家上班，除了必要商店之外的商家都要暂时停止营业，但学校依旧对要求面对面学习的孩童开放。但对政府的防疫措施，维也纳民众不肯买账。20号在维也纳市中心涌出40000人上街游行示威，好多人高呼自由、反抗等口号表达不满，有民众高呼把我的自由还回来。在晚间，街头开始爆发小规模警民冲突，部分激进团体成员向警方投掷啤酒罐和燃烧烟火等，最少5人遭逮捕。纽约时报报道说，维也纳抗议的群众人数之多让官员感到惊讶。与此同时，荷兰民众不满政府防疫措施而发起的示威活动在20号进入第二日。警方称在海牙有7人遭警方逮捕，5名警察受伤。在其他地方爆发的示威活动规模较少，过程亦大致平和。在鹿特丹的示威中，警员鸣枪示警，造成鹿特丹3人受重伤住院，51人被捕。数千名不满最新防疫措施的民众齐集阿姆斯特丹，比利时边界附近的布雷达 Breda 亦有千人聚集，拉起不要封城的布条。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反对总理吕特 Mark Rutte 不给未接种民众进入酒吧和餐厅的计划，人们想要享受生活，所以才会来到这里，但我们不是暴民，我们没有闹事。菲律宾国防部长在21号表示，上个礼拜在南海海域遭中共海警船以水炮威胁而无法执行任务的菲律宾军方补给船，这个礼拜将恢复运补任务。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 Delphine Lorenzana 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派遣运补船只重返菲律宾占领的仁爱礁 Second Thomas Shoal， 并说这次中共方将不会干预。马尼拉当局18号以最强烈的字眼谴责中共的海上威胁。美国方面亦表示，北京的行动危险、挑衅和不义。菲律宾西区司令部首长、海军中将恩里克斯 Ramo Roberto Enriquez 表示，截至20号晚间，中共在仁爱礁的海警船已经从16号的3艘减为2艘。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一处矿场遭武装分子袭击，当地官员和军方发言人在21号表示，枪手杀害了一名警察，并绑架了5名中国公民。路透社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这群武装分子的身份，但在此之前，中国矿业公司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当地政府称，有一些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非法经营。中共驻民主刚果大使馆的发言人对此尚未回应。当地媒体报道，今年8月，南基五省省长卡西 Theo Kassai 下令6家中国小矿业公司暂停营运，并命令所有本地和外国员工离开矿场。该国总统齐塞克迪 Felix Tshisekedi 正在审查前总统卡比拉 Joseph Kabila 和中国投资者签署的价值6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换矿产的合约。好多科幻作品都将月球设想成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现在美国宇航局似乎亦正在帮助促进这个设想。美国宇航局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怎样在月球上修建一个核发电厂，以在未来10年中解决月球上的供电必须依赖太阳和太阳能的问题。据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宇航局和美国能源部爱达荷州国家实验室已经正式于11月19号向公众寻求在月亮上修建一个核反应堆以为月球供电的建议，并期望能够未来在火星上亦修建类似的核反应堆。报道表示，他们希望这个核发电厂能够在无需考虑外部环境的情况之下，为人类登陆月球提供长达10年的能源支持。他们要求这个核反应堆能够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自动开关机，能够在一个月球登陆甲板上运作， 并且在必要时可以能够从这个登陆甲板上被转移至月球的另外一个地方。爱荷华州国家实验室主管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埃尔比西耶罗 Sebastian Corbisiero 表示，在月球上修建可靠的和高功率能源系统是将来人类太空探索中的重要一步，而我们有望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宇航局太空技术任务委员会 Space Technology Mission Directorate 副会长罗伊特 Jim Reuter 表示，估计核反应堆项目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为月球和火星提供动力架构的方案。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